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写成了新约圣经里的七卷普通书信，教导信徒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弟兄姊妹，你渴望挖掘其中的宝藏吗？请听赵亮牧师为您讲解普通书信中的约翰一二三书。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按时收听约翰一二三书的讲解。这是普通书信讲解其中的一部分，我是赵亮。我们已经为您讲过了约翰一二三书写作的背景，也为您谈到了在使徒约翰的书信当中，他是怎么样介绍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我们也提到了在约翰一书里面很明显的有三个不同的场景。第一景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到三章二十四节，讲到正确的行为，在这个正确的行为底下提出了七个试验，让收信的人在这七方面好好省察一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与所宣称的相称。第二个场景呢，是从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到五章的十一节的经文，主要讲到的是正确的信仰。我们需要一个引导我们生活的信条，但是我们的相信的信仰很重要。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一到三节的经文里面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第一，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到世上，要相信他是道成肉身来的。其次，我们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第三，我们必须相信神就是爱。最后呢，我们还必须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来满足神公义律法的要求。所以呢，借着耶稣基督他的牺牲，我们得到永生，借着他的死我们得以生。因此使徒约翰就见证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接着就提到了约翰一书的第三个场景，讲到丰富的赏赐，在基督里我们生活的赏赐。在约翰一书五章的十二到二十一节的经文里面有四方面的赏赐给我们。头一个赏赐是确知有永生的赏赐，第二个赏赐是祈祷的能力，第三个赏赐是代祷的能力，第四个赏赐是胜利。基督信仰不是一种的猜测，哎，我想我大概可能或许有永生，我大概或许可能可以得救。基督信仰是知道，确确实实的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的经文，你发现这里面很多很多的知道，你可以把每一处的知道这两个字都圈起来，你就会明白，知道并且认识基督，人就有信心的把握。所以这就是约翰一书提到的三个不同的场景，分别讲到正确的行为、正确的信仰以及 丰富的赏赐。那么我们从上一次开始呢，提到有一位讲员，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约翰一书，不像我们一直强调说约翰一书的中心教训是告诉我们要与神相交，他写的这篇讲章却是叫坦然无惧啊。他说神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奇妙的应许，就是坦然无惧，这个应许呢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和安全感。我们之所以能够坦然无惧，并不是说一种自我陶醉啊，也不是一种自高自大无视于现实的心理状态，乃是实际的有神的应许让我们抓住。如果我们真的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话，我们就实在可以坦然无惧了。然后在约翰一书里面找到了四个坦然无惧。头一个是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八节里面讲的，住在主里面坦然无惧。经文说，小子们哪，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在这里圣灵借着老约翰指出一条坦然无惧的道路，就是住在主里面。我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里面。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讲的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我们常在主里面，主也就常在我们里面，这是基督信仰的基本要道。但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才能住在主里面，要如何能够常在主里面呢？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老约翰告诉我们，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有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什么是住在主里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按着恩膏的教训来生活啊。这个恩膏就是指圣灵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指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当一个人真正蒙恩得救了，圣灵就在他里面有工作，清楚地向他指出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什么是应当说的，什么是不应当说的。所以要分辨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住在主里面，很简单，就是看这个人里面有没有恩膏涂抹的工作，或者换句话说，有没有接受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工作分催逼与禁止这两方面，一方面圣灵催逼我们去做我们应当做的，另外一方面圣灵禁止我们去做我们所不应当做的。如果这个人顺服圣灵的这两样工作，他就是有恩膏涂抹的人。所以圣经上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圣灵带领你，吩咐你，感动你，你不要置之不理。如果你置之不理，就算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同时圣灵也告诉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就说你说了 不应当说的话，做了不应当做的事，圣灵就为你担忧了。那么今天一个清楚蒙恩得救的人，就看见恩膏涂抹在他里面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也是时刻的。你想说一句不对的话，他在里面以微小的声音禁止你说。你该做的事你不去做，圣灵里面也会有微小的声音催逼你去做应当做的事。这个催逼与禁止，就是有恩膏在你里面涂抹你的名证。我相信每一位真正有耶稣基督生命在他里头的人，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我们常常会经历神在我们里头的带领，这表明神真是在我们里面了。有位弟兄，他在信主之前呢，在自己的证件上做了假，虚报了年龄。信主之后啊，就感觉心里面老是在这件事情上啊不平安，过不去。于是他就向传道人说：“哎，我信主之前有这么一桩事，虚报了年龄，我现在心里不安。”传道人听了以后说：“感谢主。”嗯，这个信主的弟兄啊很疑惑，怎么我虚报年龄，牧师说感谢主呢？传道人说：“你看，这正是因为证明了有神在你里面，否则的话，你心里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所以，信徒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照着圣灵的指示来行，这样我们的道路就是通达的，也必蒙受神的祝福。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事例，足以证明圣灵工作的奇妙。有些不信主的外邦人批评基督信仰是洋教，不适合我们中国人来相信。其实基督信仰开始于东方的小亚细亚，之后才向非洲以至于远到欧洲去，近代才再从西方传回东方来。当初主耶稣的门徒开始在耶路撒冷传福音，后来传向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圣灵的工作是一步一步、一圈一圈的向外发展。在初期教会传道历史当中，圣灵曾经感动两个人做了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个是腓力。这件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当时门徒都集中在撒玛利亚做工，忽然圣灵感动了腓力，指示他向南去，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撒的路上去。那是一条旷野的道路，众人都在城中凑热闹，圣灵却催逼腓力一个人去旷野传道。结果他在旷野遇见一位非洲来的太监，那太监坐在车上正看着以赛亚的书卷，不解其意。圣灵催逼腓力靠近太监的车行走，结果透过讲经把这个太监带领归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借着腓力的顺服，他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行所当行，福音因此得以传入非洲。另外一个重要的人是使徒保罗，这个记载是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原来使徒保罗只在亚洲一带传道，后来圣灵禁止他继续 在亚洲工作，要他去马其顿，到腓立比。保罗没有使圣灵担忧，他远去欧洲，在那里成立了欧洲第一个教会，腓立比教会。那是由一位卖紫色布的姐妹叫吕迪亚开始的，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借着人的顺服成就了神的功。一个是圣灵催逼腓力向太监传福音，结果打开了传道之门；另外一个是圣灵禁止继续在亚洲的工作，因而建立了欧洲第一个教会。今天圣灵也是带领我们走在中间的正道上。如果凭自己的意思来行，你可能会偏左，也可能会偏右。这时你要对圣灵的声音敏感，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向你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不要把眼睛看见世界的局势，听了自欺欺人的话语。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并没有平安。我们必须多多思想神的话语，抓住他的应许，仰望真神，住在基督里，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们就怎样行。不管事局恶化到什么样的程度，在你我的心里不能恶化。不管世界如何改变，你我的心里不要随意改变。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外面环境再坏，我们的心境不能坏。在神的面前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才会在人前做个坦然无惧的人。加拉太书提醒我们，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邪情私欲了，这样我们就能走在神的道路上，问心无愧，做一个免于恐惧的人。接下来请再看三章的21节。约翰一书三章21节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刚才我们提到头一个坦然无惧是住在主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的心能够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那么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心怎么样才能够不责备自己呢？那么要再看第18节到20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18到20节，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认出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我们心若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也就是说，要摆出见证来，用行为支持你的话，这样你的心才不会受责备，你的心才可以安稳。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用实际的行为做诚实的见证，这样你就可以坦然无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的心是不是常受责备？我们的心最受责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言语和舌头上说东道西，而在行为和诚实上却是南辕北辙。嘴很会讲，手却不能做，常常在这些地方亏欠神的荣耀，所以心呢就常常受到责备。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门徒因为撒玛利亚的村庄的人呢不接待他们，他们心里很过意不去，或者说很不高兴，就心里存有报复的心，就问耶稣说，能够求天上降下天火来烧毁这个村庄的人吗？主耶稣听了他们的话，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啊，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晓得我们心是如何，我们没有自知之明啊。如果说以我们的行为诚实的与神的话语一一的来印证，恐怕我们就会承认亏欠，我们的心呢就要责备我们了。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自己常常觉得在信主之后啊，好像心变得很软，常常在听到的时候啊，听一听就会流下眼泪。为什么呢？受到责备。那在信主之前呢，什么都不在意。所以一个基督徒特别在讲到相爱的事情上，我们要敏感，我们常常在这些事上有亏欠。最近有一位老人家出现在我生活的周围，他需要人帮助，那么想呢，同时心里面就有声音说啊，诶，为什么一定需要我帮忙他呢？所以我就想办法找其他的人，其他的管道来帮助他。可同时就有心里面有声音说，难道你就不应当帮助他吗？这样的声音进来啊，就显出亏欠了，心就受到责备。所以有的时候说得很好啊，但是到实际行为，到实际我们遇到一个状况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一定行得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必须掌握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说我们信主得救不在乎举手表示接受，也不在乎受浸领圣餐的仪式，更不在乎你的名字是不是被记载在教会的名册上登记成为会友了。最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接受迎接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内心里去，做你的主，做你的王。唯有当耶稣进入你的心，做主做王，那才是真正的得救。 那个意思也就是说，本来是你自己占据在宝座上，做你自己人生的主宰。当你把心中的宝座让给神，让给耶稣，他就在你里面做王掌权了。而当耶稣基督一做王，你的心就会稳妥平安，因为他一掌权，你的自己俯伏下来，他就能够负你完全的责任。这个时候你就会坦然无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是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在约翰一书里的两个坦然无惧，一个是住在主里面就坦然无惧，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必坦然无惧。活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里，因为罪恶的缘故，到处我们可以看到甚至经历到因为人的罪而导致的痛苦、眼泪甚至死亡。但是我们若是有了主，住在主里面，在生活行为上摆出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我们也实在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主已经胜过死亡，胜过罪恶，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另外还有两个坦然无惧啊，也在约翰一书里头。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在下次节目之前你自己找一找看，看看你能不能找到。现在让我们做个祷告。谢谢主，因为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你也告诉我们，若是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也可以坦然无惧。帮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实在有主你那里来的力量，依靠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在我们生活行为上也能够摆出与得救的恩相称的行为。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结束之前提醒您，可以来信免费的索取普通书信的讲义大纲，向我照亮免费索取就可以了。我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您。